大家好，我是大鱼。电话会议上，分析师追问，为什么不把奥斯汀塞满上千辆的 Robotaxi 呢？他们宁可现在被骂进度慢，也要守住零重大事故的干净记录，因为真正的大奖远不止一个城市的许可。同一套逻辑也正在 Optimus 身上重演。今天我们就来拆清楚特斯拉这一次到底在赌什么，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这一次赌的到底是什么呢？特斯拉 Q2 财报电话会议之后，股价在一路走低，各种负面评论甚嚣尘上。但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电话会议当中四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惊人的相似。当时分析师的问题是，为什么不直接把奥斯汀的 Robotaxi 灌满成百上千台呢？你们现在才放出来几十台，到底卡在什么呢？结果拉斯莫拉维、瓦伊巴夫塔内贾、阿肖克埃鲁斯瓦米和马斯克四个人轮流上，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我们不是在慢，我们是在等一个够大也够干净的开关。今天我就来跟你讲清楚，特斯拉现在玩的这一套不成功则成仁的策略，到底会把 Robotaxi 跟 Optimus 带去哪里。因为如果你还在用这个季度会不会爆量的角度在看，那么你可能就会错过真正的大戏。先来讲一下背景，现在 Robotaxi 已经在德州、加州和佛州的七个都会区上路，湾区还挂着安全驾驶员，其他的地方是完全无人驾驶。一直被诟病的是车队规模小到夸张，每个城市就几十辆，分析师们急了，市场也急了。所以电话会议上那个问题一丢出来，四个高层就接里回答。第一棒是负责车辆工程的拉斯莫拉维，他讲的是法规。他说每一个城市的要求都不一样，特斯拉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在攻克。他特别补了一句，一旦你把前几个城市的问题解决完，后面大部分城市将会变得更快。这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这就是特斯拉在面对的严酷现实。第二棒是 CFO 瓦内巴夫塔内贾，他重点谈的是营运。他说除了软体之外，充电、清洁、支援、路边接送这些小卡关都要先在小车队里磨顺。他的逻辑很简单，先让现有的车整天都在赚钱跑得顺畅安全，然后才会加入下一批。毕竟现阶段的一些细节还是很难让人完全满意，比如说有网友分享在加州的一次乘车经历， Robotaxi 就让他走了好远去停车场，而不是直接开到他的面前。这种细节就是特斯拉现在正在打磨的东西，所以如果准备不足就开大，那么晚上的新闻你可能就会看到特斯拉上头条。第三棒才是重点， AI 负责人阿肖克埃鲁斯瓦米，他直接说我们不在单一城市加倍，是因为我们要确保这套系统是通用的，我们要向自己也要向别人证明在很多不同的城市都可以跑，而且每个城市不需要太多的额外努力。这两句话几乎把整个策略都讲完了。 Waymo 是一城一城的在首客地图，而特斯拉是在训练一个可以在全世界开的司机。阿肖克还讲了利用率，现在每台车可以跑的里程还在往上推，他用的词是未来将会达到指数级的增长，只是现在还处于一个发展的早期。最后是马斯克来收尾，他强调压过一切的是安全。他说特斯拉现在是以人力所能及的最快速度在扩张，但是前提是要做到零伤害，连宠物都不能伤到。现在我们就把这四个人的答案叠在一起来看，工程说法规在一层一层的清，财务说营运要先磨小再放大， AI 说要先证明司机是通用的， CEO 说全部都在零伤害的红线之下，问题必须先在小规模解决完，然后开关一开就是周对周而不是城对城。这个时候再来对比一下 Waymo 就很有意思，到26年的3月份， Waymo 已经跑了超过 2.21 英里的纯乘客里程，可特斯拉的付费 Robotaxi 里程大概只有250万英里，完全无人监督的大概只有38万英里，里程数上 Waymo 大概是特斯拉的90倍，而且Waymo 的安全表现也没有大毛病，研究显示严重受伤事故比人类大概少了 90%， 所以Waymo 在安全方面确实做得不错。可是一路走来Waymo 也并非一帆风顺， Waymo 从2021年到现在向 NHTSA 上报了大概1400件事件，里面有117件受伤，还有两件是致命事故，但都是别人撞上Waymo，不是他自己撞人。每件事都要走上报的流程，都有可能成为地方新闻的焦点。Waymo 还因为撞障碍物对1200多台车做过软体召回，所以特斯拉这里小心翼翼也是有道理的。阿肖克在电话会议上重复讲了两次38万英里完全无人监督，而且没有一起值得注意的事件，唯一的碰撞就是别人撞上了停着的特斯拉。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思想实验，你对特斯拉的发展策略将会有更深的理解，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深入分析。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如果特斯拉明天就照分析师的意思，把奥斯汀跟其他都会区都灌满 Robotaxi， 就按照超级工厂现在的生产节奏，累积的里程肯定能快速追上 Waymo 的等级。就算特斯拉的软体表现跟 Waymo 一样好，或者比 Waymo 更好，特斯拉恐怕也会面对上千起的事故报告，不可避免的将会出现受伤、诉讼甚至召回。而且对于特斯拉更不对称的是，美国每年路上死几万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可是一台特斯拉 Robotaxi 的小擦撞就可能上一个礼拜的新闻。如果是大 范围的故障，那肯定要上多家媒体的头条了。这种在聚光灯之下的炒作，我们不能奢望所有的媒体都可以保持中立客观，到时候每一件事故都会变成监管机关的弹药。而特斯拉接下来要达成的目标是比城市许可大得多的东西，所以当有人说特斯拉明天就可以用车海战术追上威某，我的答案是他们确实可以做到，但那也正是他们现在选择不碰的发展模式。因为真正的大奖需要一份非常干净的安全记录。阿肖克在电话会议上讲出了整场最重的一句话，他说特斯拉最终预期会一次开整个州，而不再是一城一城的开。整个州，我目前还想不到第二家自驾公司敢说出这样的目标，因为一城一城靠手刻地图走不到州一级，只有司机是通用的，剩下才只是核准。德州3000万人，佛州2300万人，如果能一次进入整个州，那么可服务人口将会直接跳一个数量级。而未来特斯拉走进那个会议室时，手里拿的就是现在这一份干净的记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让这份记录出现任何的瑕疵。软体方面， Robotaxi 已经在跑 FSD V15， 比 V14 有7个主要改进的轨道，相机路线也再次被验证，纯相机就可以做到安全可用的自驾。我的判断是，当 V15 不再一直要补新的边界案例时，那么地理扩张将会突然变快，因为通用司机的新领地成本几乎是零。而唯一我还没有找到答案的是，什么数字、什么样的里程碑可以告诉特斯拉验证够了可以开大。在电话会议当中，4个人都没有讲到这一点，我到处也没有找到，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这个重要的节点将会出现在什么时刻。这套逻辑也可以直接套到 Optimus 身上，我感觉 Optimus 真正卖给客户的时间将会比我们大多数人预期的要长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先把通用智能练出来，意思是特斯拉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就可以写死几个城市，把几千台机器人丢进自己的工厂做简单重复工作，然后再卖给其他的企业创造不菲的收益，业界其他公司就是在做这件事。现在就有人形机器人新创在签各种场景的试点，你很快将会看到一堆的某某公司已经出货给客户，特斯拉明显落后的标题。但是特斯拉在做的和他们不一样，佛里蒙特工厂3代 Optimus 的初期量产差不多就是本季度开始，这些机器人会先进到 Optimus 学院去收集数据，数据的飞轮将会让机器人透过强化学习教更多的机器人。阿肖克的说法是像素进控制出，这跟 FSD 是同一套配方，机器人可以跟特斯拉厂内的工人学，跟专门的训练团队学高品质的示范，甚至跟网络上的教学影片学，目标是给他一个从来没有被特别写过程式的任务他都会做。阿肖克讲现在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器可以做到不写程式就做通用任务，而 Optimus 将会是第一个。佛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X 产线已经关掉，空间已经转给了 Optimus。 马斯克自己也提醒，早期爬坡将会很慢，这个东西有大概10000个独特的零件，任何一个都能卡线，所以早期的产量慢不要直接解读成失败，那就是新产线应该有的样子。供应商的行动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三星跟台积电为了 Optimus 砸了大笔的投资，松下也在加强电池产能，晶片巨头们不会为了科学试验去开新的产线。马斯克也一再讲 Optimus 可能会是史上最大的产品，同时也是特斯拉做过最难的工程之一，这两句话可以同时的成立。所以把 Optimus 和 Robotaxi 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晰。 Robotaxi 今天就可以再开一个新的城市，但是特斯拉选择等待，他们是为了以后可以赢整个州。 Optimus 现在就可以销售城市版的机器人，但是他们选择先练通用版。其实特斯拉以前一直也在玩同一套模式，超级工厂在需求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开始盖，超充网络在路上的车还不够多时就在持续的扩张。 Model 3当初硬要第一天全自动，熬过生产地狱之后才有能力一年造几百万台，这个模式一直在特斯拉的身上重演。但是这一次的代价是特斯拉有史以来最大的支出年，特斯拉一边是按兵不动积蓄力量，一边又在大笔的支出招兵买马，而市场在看待这件事上正在产生分歧。特斯拉在历史最高的支出水位烧钱，而回报却还在未来，如果验证再拖个2-3年，那么你手上的这只股票交易的就是耐心，有些基金会坐不住。上一周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离开的样子，虽然 Robotaxi 短期指引的日期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但方向一直在被验证。2年前争论的还是纯相机到底能不能跑完全无人，现在它已经在7个都会区跑38万英里零重大事故，争论已经变成了它会扩张的多快。所以现在对股东来说，这将取决于你问哪一个问题。如果你问的是夏季数字长什么样，城市讲大概还是你已经看过的高支出压缩利润，再配上获利不如预期的标题，如果那是你的时间框架，这次电话会议没有给你什么好消息，那么你选择卖股我很理解。如果你问的是特斯拉前进的决心有没有动摇，那么这次电话会议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最有力的证据。干净安全的记录，四位高管从4个方面讲同一套策略，第一次公开点名州级的扩张，每一项未来12个月都可以被验证。马斯克正在把原本要靠信仰才能相信的故事转换成可以一项一项勾的清单，虽然日期可能会再滑，它通常都会滑，但是策略现在已经摊在了阳光下，你可以一个里程碑一个里程碑的确认特斯拉是否达成。你还有这样的耐心 心吗？留言区聊聊吧。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在月球上的任何平坦表面上着陆并且保持稳定比在地球上容易很多，因为月球上没有风，月球几乎没有大气，因此不存在风、气流或者阵风。地球上即使在平坦地面，强风也可能影响着陆的稳定性，或者把轻型的物体吹走。在月球上则没有这样的干扰，稳定性主要取决于重力和地面本身的平整度。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